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我们呢今天继续学习入行论的第九品智慧品。之前呢已经讲到了这个法无我当中的身的部分和受的部分，受的部分呢还差最后一个偈颂，受的部分还是就是不是差最后一个偈颂啊，就是说破这个这种触和受当中的这个就是触和受的这种关联性上面，比如说触有自性啊，相遇有自性啊，就是。破这种根茎这种的上面相遇有自信，这个部分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偈颂。就意思是说，事物发生作用的时候需要相互接触才会发生作用。不中这种的接触呢，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仔细观察，有一从就松散到细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从气体液体我们所说的能看到的固体，就是这些方面去观察，然后就一般认为这种的接触在世俗间来讲很频繁，非常的常见，并没有觉得这种的接触有什么不对，或者有什么就是根本性的这种就是差别，从现象到实相的差别，平时不观察的时候呢不太知道，所以只有做了进一步细微的这些观察的时候呢，所以说有很多就是天然的逻辑或者是推论上面的一些就是新的观点，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看到法，就是如果从就是身体的这些器官条件，就是功能性的身体的功能性的这种怎么样器官，具功能性的这种器官和外境，然后在意识这三个层次上面，根茎识就这三个层次上面去做分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并没有一个因，就是说可以找到触的这种的自信，也找不到就是根茎这方面的相遇的自信，所以我读一下这个无分而相遇，云何有此理，若见请示我，无分相遇成，是说外在的事物如果具体分析到细微处以后，最后就是我们之前讲到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实存，然后相对的这些例子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就是说相互完全就是不同的组合而已，但不会说就是一个比另一个完全替代和这种的没有发生，所以而且相处相合的时候看起来是粘在一起或者粘在一起，但是其实之间是没有真正还是有距离的，所以他说没有真正的一个处在细微上面，有混合但是没有真正的一个就是相互的这种零距离的处吧，应该说，但是我们从肉眼来看起来讲的话，它们不仅是零距离，好像相互含有一样的这种的觉知， 但是你通过现在的科学仪器也一样看的时候，各自还是各自的现象。所以在这里面尤其强调说无方分的这种的例子，这个当然现在没有，科学上面没有找到说无方分的例子是这个，但是理论上面如果把它分析到就是极限的时候，就应该说是一种无方分的例子。无方分的呢，因为没有方分呢，也不可能它有任何处，它处哪一面的方分，所以如果有无方分的这个例子即便存在，就像我们这样讲的，无方分的例子如果存在的话，零加零多少零都是零一样，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但是这种如果就是哪怕积少成多是无方分的例子而产生的，那如果说这样子呢，无方分和无方分之间也没有办法就是真实的就是发生处的这个作用，那没有，从物质上面来讲就是说处没有的时候受也不存在，所以这个部分。然后之后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意识，如果说有人见到无方分的例子可以相处的话，这里面作者就说请你告诉我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后面这个是意识无色身，欲境不因理，具也无失故，如前因观察。然后就强调说意识没有色身，它不是一个色法，所以说不是一个物质现象意识。所以如果他认为就是他能够与外境接触，这样子就是我们强调三个条件嘛，就是对境能够产生，能够监测对境的这种身体功能，然后加上意识，这个器官功能主要是和意识。那这里面呢，有这里面之前强调了，就是外境和这种根识根，就是意思是器官，身体器官其实没有自信，他们也不能真正的发生触。所以现在强调意识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没有，它不是色法，所以它与外境相处这种的相遇相处这种的，那也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自信，也没有根据。所以说根进识这三种呢，就是和合产生处也不引理，就是聚合的时候产生处，所以没有自信的几个事物，或者是就名言上面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真实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并不需要去怎么讲呢观察，或者是但是更直觉的经验当中好像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就根进识每一个都没有自信，每一个都没有常意自主的这种本性，也没有可以抓住的任何实体或者这么样的客观的这种存在，那这样子呢，他们怎么去在细微的这种层次上面呢聚合而产生这种的处？所以没有实体的，是不是说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无方分的粒子不可能相处的话，那其他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说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体身体功能，眼耳鼻舌身，然后主客之间的辨识的这种的意识，所以但是这几个呢都没有什么怎么讲呢自信，所以意识是无心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它跟尘或者是境这些相遇，跟尘就是身体器官和身体器官所对应的这个外境呢相遇，就是说跟尘也不可能因为就是所谓的聚会而产生这种实有，因为所有的这种聚合呢并没有实有，所以从粗大上面来讲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从细微上面来讲这些都经由观察以后呢就说都展现种种的不合理。像我们之前 做过的这种手和这种一和多的这种关系一样，如果仔细观察找不到一个室友的自信，所以没有自信的这些现象能不能够相互聚合而产生觉受。所以这个是来讲的话就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切因缘法即是空性，一切现象即是因缘法，所以一切现象就是空性，这个道理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就是因为会有些人会认为说，我们的身体器官就是说它跟外境没有办法，物质物和物质之间呢没有办法，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发生处，但是因为有意识在中间呢，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相处，可以产生受这种的就是观点比较多的。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色法和心法，色和心呢就是他们怎么相应，从一个具体来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说，因为就是找到一个相应的一种的实体实有的这种的根据，所以他们怎么发生触的这种现象，如果心灵的现象和实体外境物理的这种的现象，他们怎么发生这个直接的作用，因为本质上面来讲两边都没有任何所谓的实有的性质，怎么发生这种的触。所以从这个里面来破解这种我们对于各种感受的真实的执着。然后触受非真有，和则从则受何从生，何故捉尘老，何苦伤何人，何苦伤何人，就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前面已经破了，就是说对境和意识相遇有自信的这种的观点，然后之后又破了说意识对境和身体器官三者和相遇而产生这种自信有的这种的真实的触或者是真实的受，这样子这两个都不成立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到说如果没有触受的话呢，就触受不成立，那后面的受也不成立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发生某一种的触发，某一种就是怎么样接触是发生的一切事物的这种时候的一个粗大的现象当中，大家理解的一种就是需要必要的一种的条件。所以如果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一定有接触和被接触者，那我们在这种感知的条件当中呢，就是根尘识这三个里面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是一些迷眼当中可以如此去分辨，在相对的这种语境当中，二元的世界当中可以就是安立各种名相去分辨，但是找不到其中每一个去仔细去寻找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处，所以处没有自信，因为找不到的原因是就是说处没有这种的自信的存在。那受的生起依赖处的原因呢，所以说假使处不实有的话，这是一个因的话，那果上面来讲的话受也不会存在。所以一个是从因，一个是从果，因为处和受呢就是有因果关系。当然但是说我们世俗当中的人呢，就是不断的想要经验快乐的感受，不希望痛苦，这种苦受和乐受当中呢，很就是很寻常的这种的一个经验，大家都在虚苦求乐，希望熄灭这种的痛苦，追求安乐。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这时候从 就是跟相对的世界当中，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能理解能接受的，但是从根本上面来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仔细观察以后说，什么样的是苦受啊，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对人的这种的伤害，什么样的这种的安乐呢，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就是乐受，这些既然没有这个一个真实的在这边发生的一个亲近接触，这样子呢，那所谓的苦乐也没有什么自信，所以说就是苦受乐受和苦受的和乐受的这种感受者众生，我们仔细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找不到这种受害者受益者所感受的真实的苦乐，所以说也找不到，甚至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苦受者乐受者本身，就是我们说根茎实这些找不到，哪里有主体客体的真实存在呢？所以就是这种的观察。但是我们在世俗当中呢，能够理解说即便是一切的这些感受触受没有自信，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触受，感觉到这种感受，好像把它当作是真实不虚的，因此而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寻求安乐，寻求这种触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乐受乐处，不喜欢苦处，喜欢乐受，不喜欢苦受，因为触而发生引发的这种苦乐的感受呢，就是然后推导前面的触的方式，因上面去找这个苦因乐因，所以我们的这种做法呢，一般都是世俗的这种比较粗大的层面上面的一种的劳碌不休的做法，但是说从来不曾观察它的细微的本质，所以不但是就是说乐受苦受这些是如此，那其他的这些感受包括感受者被感受的对境，感受的这些经验的过程，这些实际上面呢都不具有真实的这种所谓的苦乐，以及有没有任何自信的这种根茎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此。然后最后一个寄送，若见无受者，亦无实领受，亦无实领受。见此性，我看见此实性已云何不爱灭？所以这样子，当我们就是通过禅观呢，通过静虑啊，这样分析这种的觉受。就是在相对的名言当中，或者是相对的这种粗大的层面上面呢，我们这样去了解，所以说但是就是细微的层次上面去观察的时候，没有受者也没有受的对象，这样子分析，然后受和受者都不在的情况下，就是这种的觉受，我们谈的这些都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海市蜃楼啊，像是那种人为造作的这种的现象，就是一种幻有的显现。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否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天日夜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我们是一个感受的人，然后有各种感受的现象，也会说这些感受，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这些上面在世俗上面是完全可以安利，完全有效，完全被认可的。但是说如果我们求圣洁，然后从深意上面，从根本上面去观察这些，所以我们把它习以为常，日常当中完全就是接受和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部分的各种经验，做一些观察以后呢，就是说 如果是从事实的这些层面上面去关照，有一个感受，客观上的感受感觉，然后如果有一个感受者，那是这样子呢，就是说一个就是感受者，一个感觉经验者吧，一个感受的经验者，一个是感觉本身。那这个在一些里面去分析呢，就是会产生一些两者，感受者和感受本身，经验本身呢，就是是分开的还是合一的，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说他们两个呢就是分开的，就会说有时候呢感受和感受者呢就是有感受的行为，但是没有感受者，或者是有感受者，但是就是无关于感受的行为，所以有都会产生这些状况。另外一些是说，如果是他们两个是感受是和感受的这种人和感受本身是合一的话，那就是说这种的行为完全没有不能分，就是能所，所以这个在一般的这种的理解里面也是就是不可能，就是感受者和感受是就是本位同位，而就是二合一一样的，这样子的情况下没有能所的这种的。那就一讲到二元的时候呢，你讲到这些具体的分析量化的时候，都需要以这种主客的方式来做。如果这个主客为一的时候呢，这个也不合理。所以说就是从这些角度去观察，所以有这种行为但是没有行为者，或者是说行为跟就是行为者无关，某一种的行为跟无关这个行为者，所以这些现象就是分开的这些状况下去做这个客观上面说感觉的经验者和感觉本身，这样去做一些分析。所以说这些呢主要是说只要有颠倒的这些取舍，都会有这方面的引起的各种的烦恼或者情绪，所以这些都把它归类为这种引起误会去产生这些妄念这个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根本上面就是对没有自信的看作有自信，然后没有真实的看作把他们看作真实，实有不曾实有，但是看为执着为实有，于是呢就是贪呢嗔呢叫嫉妒欲望以及一类一次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从细微当中无自信，就是触受和根进识当中没有自信的这个讲法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主要是说既有这种呢，我们可以就是遣出对于实有的个感受的一种执着下产生的愤怒啊情绪啊贪爱啊很多方面，所以就是说如同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一个白石头，认为是他误认为是比如说是很珍贵的一块宝贝，然后等天亮的时候或者灯打开的时候呢，他看到其实不是什么宝石，就是一块大白石头，那这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个白石头呢，他的那种欲念贪心呢自然的熄灭。所以类似的，我们如果以为就是像说就是少女做梦梦见生儿子很开心，然后儿子死了梦里面又死了，然后又很难过，醒来的时候并没有有儿子生和的喜悦和死的难过，都是就是基于迷乱的，所以他超越了这种喜怒哀乐这些，所以就是说既有这种细微的分析呢，能够使我们超越这种所谓的触受啊感受啊带来的那种操纵自己的这种就是粗大的这种烦恼。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自夫为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